出家们感觉怎么样？想的很多的人会要花很长的时间的，所以无论是泰国的禅修还是中国的禅修吧，说有的人可以修行了，有的人还想的很多。这个修行很难的人两种人，一种是想的太多，第二个是黏着于紧定和专注。对于那些曾经修行过的人，有两种，有两类人，绝大部分人几乎100%的全都是紧定和专注。那佛陀佛陀，然后就会强迫让心宁静，不是为了知道，及时的知道心，光呼吸就会带领心去黏着于这个呼吸和让心宁静下来，不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心跑去想，心跑到跟呼吸联合在一起，光腹部升降的时候就会让心跟腹部在一起，或是做手部动作，也就是紧盯专注手。绝大部分大家修行的方法都只是我们本来是为了及时知道我们的心的。佛陀教导的戒学第二篇学问叫做心学，这个非常重要。几乎100%大家曾经修行过的人都是紧盯和专注，紧盯专注强迫心宁静，那个不是心学，没有学习过心学，没学习过心。如果修行任何一个方法去学习心的话，心是善的知道，不善的也知道，心是善心是这样，然后跟一个所缘在一起可以修习，这样的善心可以变成一个知者、觉行者、喜悦者，那个是可以修行毗婆舍那的，一定要清楚的区分。然后一旦我们可以变成知者了，又可以分成这个正确的知者和错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轻松自在、柔软、老老实实的去知道所缘，没有贪，里面还没有含有贪嗔痴，那心会轻松自在，会在觉知自己。另外一个知者是我们刻意做出来的，是硬的、紧的，然后是硬的，那个是错误的。那这个心学会让我们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这样的心是善心，这样的心是不善心。有的人心是不善心，结果就去修，他们修行是以不善心在修行，有贪心，比如想修行，想宁静，想好，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心有欲望含在里面，就会强迫自己进行打坐。这个欲望是烦恼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就是会让我们要去造作，它就会，但是它们一样是生灭的。比如我们有贪心，我们想修行，然后佛陀腹部或者是那脚精行，希望好，就会去修行，希望说修行。如果这个贪心依然存在，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的心，那个心，我们心有贪心，是不可能真的可以修习毗婆舍那，因为我们的心是不善的，没有真正的觉性，有的只是紧盯和专注，硬的、紧的、沉重的，没有快乐。没有快乐的话，就会有欲，就会有嗔心升起，就会很郁闷。那如果我们不先学习，我们不能够清楚地去区分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会拿这种不善的心去开智慧，那个是不可能的。龙婆教给大家，绝大部分念的，大家修行绝大部分念的都只是这个禅法，这样做才好，那样做才好，但是绝大部分几乎是所有的都只是为了让心宁静空，然后跟一个所缘在一起，那个是不可能修行毗婆舍那的。因此我们修行任何一个修行方法，昨天已经教了，修行任何一个方法及时的去知道心，心是善的知道，心是不善的也知道，那贪嗔痴也知道，什么时候心想 是饥饿的心，是心是贪的，什么时候想拒绝所缘不喜欢，希望那个所缘可以消失，那个心是有嗔心在的。什么时候记不太清楚，那个属于这个痴。我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学，慢慢我们就去训练心宁静，可以让训练心安住，这个就是属于心学。训练心安宁静，一定要懂得选择所缘，跟哪个所缘在一起心有快乐。我们而且不要有引诱我们的贪嗔痴，比如我们很快乐的去看电影，或者是去听音乐，那个样的训练心无法训练心，因为我们的那个会引诱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一定要懂得选择那些不引诱我们的烦恼习气的，比如说是佛陀，或者是呼吸，或者是精行，或者是福不升降，或者是苦乐善心升起，那个都可以。修行任何一个方法都要在我们的身，在我们的心上是最好的。那些不适合修行的禅修方法，就是那些比如说去紧盯那个什么那个颜色或者是火，但是那个很难，那个很难去过渡到这个毗婆舍那。比如说紧盯火，那个我们的心跑到外面，那个只是宁静而已，最多只能得到宁静，宁静了之后就会发亮，然后就是紧盯去专注的话，那个火就会变成光，然后不用继续去关这个光了。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但是不会回来看自己的生根心，所以无法布上毗婆舍那。因此修行的我们应该做的修行方法，一定要去看这个四念住经，我们一定要去多去那个读四念住经。四念住经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很多人会自动的去注解里面的经典。那佛陀教给我们的那些所缘都是好的，而且不引诱烦恼习气的。比如我们去观呼吸的时候，及时的去知道心，机会得到觉心，也会得到禅定。或者是行住坐卧，行也知道，坐也知道，住也做到，卧也知道，什么知道？身体行住坐卧，那个心是观者，看到了吗？如果我们去观觉性，我们也会得到觉性和禅定，或者是去看到身体的动，这个称之为这个行住坐卧还非常的粗，那更加细腻的，那转着。左转右转，或者是动动脚趾头都知道。那即使我们静静的坐着也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及时的知道，看到身体在移动，心是一个观者。就是这样持续的训练下去，就会既会得到觉心，也会得到禅定，而且会看到五蕴分离，就继续分离五蕴。所以这个四念处的经是非常神奇的，这个可以分。如果没有决心的人，如果透过训练就可以得到决心，因为这个会牢牢的记得这个状况的话，这个决心就会自动的升起。我们去训练观到那些种种的境界，跑了知道，心就会安住，就会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就会得到正确的禅定，就会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身体行住坐卧心是观者，就会得到智慧，就会看到身跟心是分离的，就会看到苦乐进到身体里面，不是身体不是心，就会可以及时的分别身跟心从身体里和心里面分离出来。包括在心底里面升起的苦乐，又会看到苦心里面的苦跟乐不是心，只是心觉知的对象。就是这样持续的训练下去，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跟慢慢的分离出来，既会得到觉性禅定，也会得到智慧。因此修行四念处那是非常的圆满的，非常的宽广无限。那得到觉性禅定和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全部都是在这一篇四念处经里面。佛陀在教导说，四念处经是唯一的一条可以让众生离苦的路。 因此我们别去选择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所缘，我们要在看思念处里面我们适合哪种所缘。比如我们如果习惯于观身，我们就去观身；如果我们习惯于观受，就去观受；如果我们习惯于观心的善心、不善心、贪嗔痴，比如那个特别容易生气的人，就知道身体有生气，生气也知道，生气灭了也知道，就是一定要看自己。我们究竟习惯于观身，就去观身，就去是身念处；如果习惯于观这个身。身方面的感受，心的方面的感受，那个就是属于受念处，或者是习惯于观善心不善心，那个就属于心念处，最后都会抵达于法念处。那法念处实际上就也就是这个四圣地，无论任何一个方法，最后都要理解是这个四圣地，就像我们这个爬山一样的，无非是东南西北，最后他们一定都会来到山顶，都会来到同样一个地方。因此四念处这个有四个面，那身受心法，那从任何一个方一个条路走上去，都会走到最终的极点，也就是纯净无染，不是说哪一条路比哪一条路更好。那真正修行最好的人没有，有的只是适合每一个人，没有最好的修行，只有适合这个对我们是最好的，这个是对于别人是最好的。比如我们修行以后，比如龙婆那个观心，从观心过来的，龙婆并没有说观心比观身更好，为什么？因为那个观身的人同样可以抵达，但是观心的人一样也可以到。因此绝大部分人都只是观身，他们不认识观心，他们以为只能观身才能抵达，但是观心不到。但是一个真正抵达山顶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都不可能会认为，都会这么认为。龙婆曾经跟过很多人去学习，每一位师父包括这个阿姜摩诃布瓦都是让我教导我去观心，并没有，他们并没有讲说是不可以观心，只是说你观没有观到心。没有任何，不是说一定要观身，因为四念处就像这个城有四个门，那进另外任何一个门都可以进入这座城。因此我们修行四念处的时候，因为一定要看自己，我们适合是观身就去观身，适合观受就去观受，适合去观心就苦乐好善或者是不善就去观心，什么都可以。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个观身应该怎么看，我们要看身体在动，心只是一个观者，观受应该怎么观，看到只是未受，不是身，感受不是心，感受也是另外一个部分，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那有时候感受会依赖于身，也会依赖于心，有时候身体里面会有苦有乐，有时候心也会有苦有乐，他们都是感受，不是身，不是心，只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怎么去关心，就会看到说，那善心生了灭，不善心生起了灭去。那个包括身跟心，不是心，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心只是知道的对象，所有被觉知的对象都只是这个所缘，这个所缘并不是指情绪。那个泰文里面的所缘是一个其实就是被觉知的对象，这个心是这个观者。有的人在翻译，从巴利文翻译或者是翻译泰文的时候，其实里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就会有一些偏差。那包括泰国人很多引用巴利文用的时候就会去行偏差，比如有的人泰国人名字叫做这个我大玛纳，玛纳实际上泰文就是烦恼习气的名字，就是我很厉害，我很或者是我很差，或者是我跟别人是差不多，这个称之为我大我慢。但是有些字是特别讨厌的。我们很多时候用引用词的时候，我们在浑水摸鱼。 有时候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因为他翻译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偏差。每一个时代的这个解释注解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有的在泰文里面类似于是老子，我老子，就是有一段时间会，他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这个认为是非常文雅的词汇。包括以前的那个古时候的泰国也会，因为泰文的男人称我和女人称我的这个用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男人他们也会用今天的称呼女人称呼我自己的去称呼，所以今天的泰国人会觉得很吓一跳，说为什么他们会用那个词，会有时候有些词就会怀疑说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些他们会就说这些词汇会出现很多的偏差。继续来回来讲四念处，一旦讲到外面的事情大家就很喜欢，我们要及时的去感受，就是跟自己苦跟乐，不苦不乐，很多时候都会产生一些偏差，比如说这个所缘，所缘就是被觉知的对象，不只是情绪，而只是一个被观照的对象，心是观者，那个所缘是被觉知的对象，什么被觉知，什么东西是被觉知是对象，是色受想行识全都是被觉知的对象，色法身受想行跟身体去接触全都是跟属于这个设法，这个包括明法有一些是身体接触，有些是心知道的，比如说所有的明法，包括这个涅槃也是属于明法，包括这个世俗地是属于明法。那我们试着笑一笑，看到了吗？身体在动，这个是心在知道，并不是用眼睛知道的，有一部分身体的动是心知道的，是属于这个明法。我们修行四念处，简单的就是观身，如果适合观身就去观身，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怎么动，欢呼吸的时候心是观者，那怎么动，行心是知者，那行住坐卧心都只是一个观者，就是不停的在变化，它又会怎么变化，又会往左转，然后心是观者，往右转，心是观者点头，然后动来动去，然后伸手把手拿回来，心只是一个观者，看到会得到什么，会得到看到这个身体，这移动的身体不是我，是被心觉知的对象，就是这样去训练这个心在动的时候，就是为了得到觉性。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只要一动，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去知道，就会直接去，就会能够觉知自己，那就会得到觉性。一旦我们可以有了觉性，心就会回来找回自己，就会安住，这个就会得到禅定。就会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就得到智慧，这个就会照见到三法印，就是这样去观，并不难的，不会用很长的时间，七天七月或者是七年一定会得到什么，那后面的人就会更难更快，后面练的人会更快，为什么？因为后面练的人，因为以前他们并不是关注修行，那么以前最开始来找的龙波的人全都是喜欢修行的人，全都是这个连招于紧盯和专注，一定要去对峙，一定要去解决他们，但他们如果是连招紧盯专注是这样的一份面孔，笑的时候这样根本不懂事儿。有的人要对峙很久根本解决不了，有一位阿姨，有一位老阿姨，有一位奶奶，已经是87岁了。这位老阿姨知道说，龙婆是 那个龙布特弟子就来找，因为他也是龙布特弟子，就问说，我修行修了很久了，我有的只是禅定，但是我没有开智慧，我想开智慧，不想再出生了，我应该怎么做？我看龙婆看了一下，看了这位老阿姨已经年遭于这个禅定已经70年了，要去的对治他，他的心会很散乱的，然后会变得极坏的，非常坏的。心一旦宁静很久的话，如果真的去观的话，他的心就会特别散乱。心想说，因为这个老阿姨已经知道的太多，如果很快就死了，如果还来不及把心能够调整到位的话，他可能先死了。如果是以散乱的心去死的话，就会躲到堕入四恶道。就说你继续修吧。根本不去解决它，因为如果去解决的话就会很冒险。这位老阿姨经常让老阿姨来觉知自己的身体，别去进入很深的禅定，直至这个身体消失，就告诉这个老阿姨说，为什么？因为至少为了什么？为了这个老阿姨死了之后至少会进入梵天神，就是没有色身的这个梵天神，直到这个下一世弥勒佛这个降世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再次来听法。那如果去对治他的话，让他到这个四恶道，那怎么办？那个修行教导太细腻了，不能随便乱对治的。修行任何一个方法，要总结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个泰国的禅修班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持五戒。一听要持戒，如果不持的话，禅定是不会真的存在的。如果有禅定的话，也会慢慢的退失。包括有一位师父，他特别喜欢，如果特别喜欢，慢慢就会很容易生气。他现在笑也不甜了。因为他内心全是一团脏东西。一定要持戒，一定要持五戒，不需要持八戒。作为居士，那五戒已经是非常非常宝贝了。那要好好的持戒，一定要有决心。一个能犯戒的人，是因为被烦恼习气控制心，比如嗔心升起，然后去杀别人，去打别人，去伤害别人，然后去抢别人也有可能。然后去跟他的妻子或女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是去骂他，或者是也有可能去毁誉他毁。那有贪心一样可以犯所有的戒，有吃一样可以同样可以犯五条戒。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有决心，烦恼习气升起要及时的知道，那烦恼习气会自然的灭去，不用去灭除烦恼习气。谁问说跟龙波巴摩尊者学习，龙波巴摩尊者教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回答说，没有什么让我们远离烦恼习气，因为没有烦恼习气让我们远离。如果我们训练觉性的话，烦恼习气会自动灭去。我们要远离的是我们的那个习惯。如果常常的有习气，心就会慢慢的就会从那个造恶的那个地方慢慢的退失出来。这个叫做降低这个随眠烦恼。我们只是为了发展觉性，并没有在远断离我们的烦恼。当我们烦恼觉性升起来的时候，烦恼习气自然会灭去。它会，如果有觉性，我们的习气就会慢慢的转变。法是非常细腻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浑水摸鱼。修行不是为了断烦恼，谁可以断烦恼？我们怎么可以控制它、指挥它呢？我们要想有五戒，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个五戒自然是圆满的。比如我们特别喜欢闲聊，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很想说，及时的去知道心想要说，我们自然不说了。那个是胡说八道的话，就会让我们消耗身体的力量，因为我们会看到那是一个烦恼习气。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去知道烦恼习气，这个戒就会自然好起来。及时的知道心跑出散乱跑了， 跑去眼耳鼻舌身心，然后这个散乱也是一个烦恼习气，但有决心去知道它就会灭去。因此我们依赖于决心，及时的去知道新的散乱，禅定就会自动的升起。看到了吗？我们练习的全都是自动自发的，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因为这个禅定也是无我的，我们无法控制。那我们只是说禅定，如果禅定的敌人没有，禅定自然会升起。这个禅定的敌人就是这个五盖，其实五盖的原因都是因为散乱。如果散乱了喜欢的，就会升起贪心；如果散乱了那些不喜欢的，就会升起嗔心。这个如果看到经常我们不喜欢东西，我们的心就会特别的嗔，然后闪来闪去的就会非常的郁闷，或者是会掉举，然后想的很多，然后就会很多的疑结，散很多，风散很多，散乱很多，然后心没有力量，就会进入昏沉瞌睡的状态。就是依赖于觉心，及时的去知道觉心，就是训练任何一个修行的方法，每天15分钟就足够了，不需要太多。如果学习练习太多，就会凝着于这个紧盯专注。15分钟，比如说呼吸，就去呼吸，及时的去知道心，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跟呼吸在一起，也知道其实跑到呼吸也是一种散乱，只是此次散乱到一个地方。那很多人以为那个是宁静，但是真正的修行人知道，那个心就是往外送，心跑掉了。及时的，当我们修行的时候，包括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心跟手在一起，对于一个修行很厉害的人就知道说，这个心跑到跟手在一起，那个就是心的散乱，那个也叫做心往外送。那帮光腹部升降的时候，心跟宁静在一起，腹部宁静在一起，那个没有看到心往外跑，那个不好用的，那个只能得到的只是宁静，只能够得到宁静，无法能够不如毗婆舍那。毗婆舍那的心一定要能够安住，变成观者，不是跑到那个觉的地方去。因此每一天要在固定形式里面修行，心跑掉了知道，跑掉了知道，心跑去想知道，心跑去紧盯专注知道，就这么训练下去。一旦我们的觉心自动自发的跑去了，心自动的安住，而且是不用刻意，它是自动安住的。我们就是这么慢慢的训练下去，休息四念处，看到身体在动，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呼吸是心是观者，就是这，或者是苦乐升起，心只是观者；贪嗔痴升起来，心只是一个观者。就是这样慢慢的观下去，就会看到知者与能观跟所观，就是这样慢慢的分离下去，直到最后非常的娴熟之后，智慧就会升起，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会必然灭去，身体呼，升起一段时间也会灭去，就会变成那个吸，然后吸一段时间之后也会灭去，就会变成呼，这个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成坐，或者就一段时间之后变成卧，所以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包括有的人正在坐站着突然倒下去都可以做得到，因此包括那个坐着的姿势可以变成站姿吗？如果不坐的话可以站吗？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因为可能其他人能做得到但是做不到。那躺着的时候突然之间站起来，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一样的，但是龙婆做不到。就是这样慢慢的训练下去，所有的被心觉知的对象都不是我，最后就会看到这个心自己也不是我，心自己我们也无法控制，一会儿去看，一会儿去听，一会儿去想，我们无法控制，然后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们无法控制。就是这样持续的观下去，所有的一切心被觉知的对象都是无常苦跟无我，包括心本身也是无常苦跟我，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包括心和是所缘都是无常苦跟无我的，我再也不存在了，就会看到五蕴存在但是没有主人，有作为但是没有作为，没有作者，就会这样召见。大家去吃饭，今天会不会讲得太难？曾经听过的就不会觉得很难。